请诸位大德，好，我们翻开这一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经文。我们今天从经文的第九行最后一个字开始讲起，啊，这是本经的第六段，啊，故知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地方，请看经文。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这第六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前面啊，到这个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这一段可以说是啊，我们这个显说的咒啊，我们经文的显收啊，经文显说的咒，啊，就是啊，好，我们本经啊显说经文显说的咒，啊，那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前面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依般若波罗蜜多这样来修啊，依般若来修学，观空离相，最后即一切相离一切相，能够破我法二执，然后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破了这我法二执。所以啊，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能够心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之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依般若波罗蜜多修行，可以能够证诸法实相，能够证无上正等正觉，然后依我们所证的诸法实相起作用，能够显世事无碍的法界，能够得到究竟解脱。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是真实不虚啊。这个是我们心经的经文显说的咒啊，就这从前面到这个地方，这是属于经文显说的咒。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来鲜明咒意，来解释这个咒这个意思。那咒在这里我把它分成五点来说明这个咒这个意思。咒梵语叫做陀罗尼，叫陀罗尼，翻成我们中国话叫总持。为什么总持呢？因为它能够总持一切善法，死不散，不会让它散，不会让它失散，能够总持一切善法，不死失散，也能够遮住一切恶法不令生起，所以是总持法门，能够遮住一切恶法不令生起，更能够总持一切功德，持无量的义理，能够总持一切功德，诸佛的功德，以及诸佛所说的无量的义理，所以我们就知道咒就是心地法门，唯有你证的真心起用，那就是心是自善圆满，所以佛教是自善圆满的教义。为什么叫自善圆满呢？就是叫你明心见性，从我们清净心，从我们真心起作用啊，那就是自善圆满。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世间法有善有恶， 这是因为我们依分别心而建立的。如果我们离了一切妄想分别，这一切善恶相对待的法，通通都是无上菩提法。所以心地法门就是总持法门，能够总持一切善法，使不善思，也能够遮制一切恶法，令之不起，也能够这个总持一切功德，持诸佛如来所说的无量义理。所以咒可以说就是心地法门啊，心地法门，明心见性的心地法门。那第二个咒又翻成真言啊，我们讲真言，为什么叫真言呢？是真正的言语，是决定如是。为什么呢？佛是依一实相而说的啊，依我们宇宙人生万法的事实真相而说的，所以是决定如此啊，是真正的言语。所以为什么密宗又叫做真言宗啊？密宗又叫真言宗，是真正的原理是决定如此的啊，这是依一时境界而说，是依实相来讲的，就是什么依我们心性的体用而说的啊。这咒又翻成真言啊。那第三咒啊，又叫做密咒。为什么叫密咒呢？是由诸佛心中宣说出来的啊，由诸佛心宣出来，宣说出来的。它的意义虽不明示呢，但是假若你持诵之，则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感应加持，有不可思议的妙用啊。所以这就是第三种啊意义。那第四种咒啊，有说是诸大鬼神的名号，诸大鬼神名号。如果你持诵这诸大鬼神的名号，能够受到他的保护啊。我们俗话上讲，就好像我们如果认识哪个头头啊，你有一天你碰到麻烦了，你说哪个头头是我的朋友，哎，好，那这个这找麻烦的人说，哎呦，那个头头是我的老大，他就不找你麻烦了。所以这个咒啊，也有说是诸大鬼神的名号。如果你持这个咒啊，能够受到他的保护。那第五种咒语啊，也有说是天龙八部以及鬼神的言语，他们的语言，他们言语。所以佛在讲完经了以后啊，也会以他们的言语再略说一遍，令他们能够更深入的理解啊。像我们佛说阿弥陀经经文后面就加了一个往生净土神咒啊，那个往生咒其实就是这个佛为天龙八部鬼神所讲的一部阿弥陀经啊，以他们的语言来讲这部阿弥陀经啊，更让他们能够知道这部经的殊胜啊，令他们更能够深入理解啊。所以咒有这种五种意义。那我们本经啊，所说的这个咒啊，是波罗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这个经文显说之咒，在我们本经这个咒，它是具前面那三种意义的，它是以前三项为它的意义啊，它不是诸大鬼神的名号，也不是佛为天龙八部鬼神所说的语言。啊，它是指前面三种语言的，三种意义的。第一种是总持一切佛法，啊，这是总持这一切佛法，是心地法门，啊。那第二种是什么？是佛依实相而说的真正原理，告诉我们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它就是我们的心体所幻现出来的，是我们自己依业力、依染尽二眼变现出来的幻化之相。它当体就是我们的心体，所以我们这十法界又叫一真法界，它就是心体嘛，体就是我们这个觉知心啊。它的相变现出来，这十法界的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一切十法界的事理因果，这三千诸法就是我们 啊，这心，这一念心，我们这个觉知心所以染尽二缘变现出来的这个差别相，那的作用是无量无边啊，我们今天的心体啊是具恒沙妙德分身法界普度一切众生啊，所以这波多波罗蜜多经啊，波多波罗蜜多心经是一时境界而说的，所以这第二项是佛依实相而说的真正原理，告诉我们心的，我们真心的事实真相啊。所以像《心经》所说的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这是告诉我们心体以心成气，气气皆心，通通都是心体，尽虚空遍法界，就是我们的一心所幻现出来的。所以在一心里面是个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有明尽乃至老死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也无得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你真正证的一无所得故，离空离有离尽离染啊，离明离解，证一无所得的心，这念的心即恒沙妙德啊，诸佛就是证这念心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所以这是我们本经的第二义，是依佛依事实真相而说的真正原理。那我们本经啊经文显说的咒，它有第三种意义是什么？意在言外显诸佛心呢、啊？那就是第三种咒，就是密咒，由诸佛心心中先说出来，其意虽不明示。啊，此颂之得诸佛菩萨感应加持，有不可思议的妙用，啊，有这三重的意义。而诸佛妙理啊，意在言外，不是在文字里面，都是在文字外啊。所以文字是啊，子夜标啊，是依子而见业。那现在佛念这个咒，啊，佛从心中流露出来的言语，那就是心的相，那个声音就是心的相。所以你依这个咒。这样来念啊，依这个经文显说的咒，这样在诵持，久久能够跟诸佛如来的心地感应，感应道交。所以，我们这一段前面从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一直到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段是啊经文显说之咒，具有这三种意义啊，就是我们本经呢。三种意义，重视一切佛法，还有佛是依事实真相而说的真正语言，所以第三种是意在言外显诸佛心啊。所以我们如何依般若波罗蜜多来修学呢？所以此中有两种意义、啊、有两种意义。第一种意，第一个意义，重视一切佛法，那就直下慧起我们这一念的无住真心，就是你悟无生啊，我们讲悟无生，所以能够依原教的道理修一心三观呢、啊观一切境界即空即假即中。为什么？它就是心体幻现出来嘛。啊，我常常讲，我们现在的内根身外气界啊，种种这些分别万法，这是什么？我们的自心分别自心相，它整个境界就是我们的心体啊，它就是我们的心体啊。但是为什么会现我们这个内根身外气界呢？因为我们过去生呢 啊持五戒，但是我们有贪嗔痴慢疑恶见的这些业力，所以感得我们这一念心感得现在的根身跟现在我们的依报世界啊。我常常举例说明，像我们晚上做梦，你如果所做的梦是世间法，那你晚上啊，你白天所想的事情是世间法啊，财色名食睡啊，这世间法。如果你想的是财，你晚上做梦就现梦的现那个跟金钱有关的这个梦境。如果你每天想的是跟修行有关的，那你晚上所做的梦那就跟修行有关的梦啊。所以命中有叫做修行梦，就是看你所做的梦境啊，就能够啊来了知来。判定你修行的程度跟你精进的这种用心啊，那一样，你日有所思，夜就现那个梦境。 那正如同我们过去生有那种业力，我们这一心就变现我们现在的正报圣经跟异报世界。所以我们眼前的境界，一切法当下就是即空即假即中。为什么叫做当下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因为它就是心体幻现出来的。所以如果从心的本体来讲，现在你的正报圣经异报世界它就是心体，所以心体是空寂，所以眼前境界是一空一切空啊，它就是真如。所以以精成气，气气皆精，它的本体性就是真如啊。那我为什么我们现在会看到有内根生外气界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八四五十心所念念生灭相续，就是这个生灭的心啊，内执根生为我，外执气界为实，这样的生灭心把它看成这个是事实真相啊。如果啊，把看成这个是真的了。如果你现在能够去除了这我法二执啊，去掉我们的生灭的染心，当下你就看到你内根生外气界原来是一个心体中的影像而已。那这个呢，就是应化身啊，这个身子就变成应化身。那你在哪里？那法界就是你呀，啊，内根生外气界，这法界就是你自己的一体呀。真正的你就是法界，不是这个身子啊。这个身子是我们迷了才变现出来的。所以我们眼前内根生外气界，它就是心体。所以从体上来讲，这一切境界一空是一切空。那从随着染缘变现的内根生外气界，它只是相而已。像你白天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现那个幻境，如果你梦不醒，你以为这个境界是真的。如果是梦一醒过来了，你看那整个梦境都是假的，幻化虚假的。所以我们眼前这个境界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心体随染缘变现出来的幻化之相，它当体即是空。所以眼前这个境界是一假一切假。那你看，那它体是空寂啊，变现出来的是假的。所以我们眼前这个是眼前这个境界，内根生外气界，所以可以说是幻化虚假，是空有不二，空有同时的啊。那为什么有这个相？我们行业发现嘛，是我们的业识变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啊，根尘接触这五蕴收入十八界之法，当体即空即假即中。所以如果从体上来讲，你所有的根生世界一空一切空，为什么？它就是心体。如果从相上来讲，它一假一切假，是心所变现的影像，像做梦一样，那个梦境里面的这个差别相，一假是一切假。那从空假不二来讲，从它作用上来讲，我们这眼前的境界是一中一切中。所以啊，如果能够从这个我们前面这个经文显说之咒，能够直下会起法界为是一心，三界为心，直下会起我们这一念心啊，你能够以原教的道理来修啊，那就是依我们第一义所说的咒是梵语啊，陀罗尼一种词，能够种词善法死不善思，能够周至恶法不令生息，以及能够种词一切功德词无量义理啊。所以你能够总持心地法门，所以如果能够悟原教的道理，依原教的道理来起观照啊，依原教的名字记起观行记，那就可以圆伏我们的五住烦恼。所以原教悟着一心三观，圆一心三观，他心不再往外攀缘啊，因为他知道这内根生外气界唯是一心的心体，当下是即空即假即中，所以他心不再往外缘，不再往外攀缘，所以啊，他能够圆伏这五住烦恼啊。从这里起修啊，依这个观行记，然后相视记，最后分证记，破根本无明啊，分证法身。所以这个。本经所讲的这个咒义啊，这以前三项为义，这第一个义啊，是以圆顿法总持一切佛法，圆一心三观。那第二个义啊，是依佛所说的十相法而说的啊。 那这第二义是以次第三观而修的。那知道这整个境界就是我们心体变现出来的嘛，啊，这当体即空嘛，啊，实在是无有一法可得啊。所以我常说啊，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我们这一时的境界啊，一时相的境界啊，这是八个字，就是三界为心呐、啊，万法为事啊，啊，这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我们心体幻现出来啊。那幻现出来这差别万境从哪里来的？从事所缘、事所变呐、啊，是事心所变现出来的。所以事心所变现的，从心体来讲是空啊。心体来讲空，所变现出来的相是假，那当下就是个影像而已，空假不二嘛，啊，无有一法可得啊。所以如果是一这个第二种意义，一真言，真正的原理，真正的原理决定如是，这是一时境界而讲的啊。依这第二义，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以次第三观而修的啊，先修空观。由假入空啊，然后再从空出假，然后再从假入中啊，然后伏根本无明，最后破根本无明，正法身啊，入佛之见，这是第一义、第二义而说的啊，这第咒的第二义、啊，这个而说的啊，这说修这次第三观。那依第三义来讲的哈、啊，就是咒就是密义，由诸佛心中先说出来其义，虽不明示，则持诵之，则得诸佛感应加持，有不可思议的妙用。啊，从这第三义来讲，可以分成两点来说来做说明。第一点就是你诵本经的经文，将来熏习，就像六祖大师啊，他也劝大家。常念《金刚波多波罗蜜经》，记得见性。你看，你久久这样熏习，从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轮界空，一直到哈、啊、这个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啊，能除一切苦啊，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样常常诵念，常常诵念，常常熏习，常常熏习啊，总有相应的一天呢、啊，总有一念相应之时啊。这个就比你念一句啊，比如说你念观自在菩萨啊，或者是你念一句般若波罗蜜多啊，还来的这个意义深刻。为什么呢？它已经含有我们本经的经文的大要在里面了。所以你常常持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这个经文呢啊，这是这个。这个经文，这个咒的显说啊，啊，能够得到不可思议的感应啊，所以这依第三义来说啊，有这个依般若波罗蜜常诵持诵般若波罗蜜经啊，能够记得见性啊，能够得究竟解脱。那还有另一个意义，如果你觉得这样念容易分心。如果你能够念南无波多波罗蜜多啊，南无波多波罗蜜多，常常这样念，能够随文习观，也能够得到不可思议的感应啊。如果你是觉得说我就念这个经文呢太长了，容易分心啊，你可以念南无波多波罗蜜多，南无波多波罗蜜多一样。为什么呢？波多波罗蜜多其实来讲跟念阿弥陀佛佛号是一样的，阿弥陀佛啊，翻成我们中国话叫无量觉啊，所以你要记得要随文起观无量觉。那般若就是智慧啊，妙智慧、大智慧啊，无上的智慧，那当然就是无量觉嘛。所以跟阿弥陀佛意义是一样的。那波罗蜜多是什么？渡彼岸，达到究竟的彼岸，那就是啊，求生极乐世界一样。所以你念南无波多波罗蜜多，你时时能够随文起观，哎呀，我要有啊，我要归无量的觉悟啊，要 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时时刻刻随闻其观。我要离开我们这娑婆世界苦难的彼这个此岸啊，我要超越啊生死烦恼的彼岸，度着生死不留。你能够常常这样念，随闻其观，你也能够得一心不乱，达到究竟解脱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讲，故知波多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藏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个是要你真实的修行啊，真实的修行啊。我们本经的咒义啊，经文咒的显说啊，它是依这五个咒义的前面这三种，那这三种开出来就有这二义啊，一个是悟后起修啊，一个是依原教的道理悟原一心三观啊，依这个方法而起修啊，一种是依别教道理而修的，修次第三观，但是你一定要悟心体啊，那修次第三观。一种是依持诵波多波罗蜜多心经的经文，这样时时欣喜，时时欣喜，能够得的一念净信啊，或者是你持诵南无波多波罗蜜多这一句话随闻起观，也能够得到一心不乱啊，从这里而究竟彼岸啊，达到究竟解脱的彼岸。但是大家晓得修学波多波罗蜜啊，一定要以前面那五度为导，如果你没有前面那五度，你就说我就修学波多波罗蜜多，我就天天看波多波罗蜜经，那是不能相应的。那前面那五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要有这五度来做基础，做你修学波若的基础，才能够跟波若相应。等到你证得波若波罗蜜了以后啊，那就波若为导，五度为行了，这样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所以啊，故诸波多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是要依降啊。这里面有悟后起修，还有持诵本经的经文啊，将来得一念相应啊，或者是持诵我们本经的经题南无波多波罗蜜多，将来随闻起观，来得一心不乱，达到究竟彼岸。所以有这四重的意义啊。那我们现在来做消文的解释啊，故知波多波罗蜜多啊。所以啊，我们修学佛法是以文字起观照啊，能够即相离相啊，来破我法二执，证实相般若，来显无上菩提的妙用啊。所以从实相般若就是我们的清净心体，从我们心清净心体根尘接触，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最圆满的作用啊，这就是无上菩提道。所以无上菩提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用，就是我们的真心的妙用而已啊。所以故诸波多波罗蜜多啊，是依依般若波多蜜多的修学，能够证得实相般若啊，能够究竟彼岸啊。好，所以故诸波多蜜多是大神咒啊。什么是大神咒呢？啊，是此咒具有大神力，能够除四理二障，成就无上菩提呀！啊，因为般若能够入诸法实相啊，能够证无生、证法身，升起无量百千万亿化身，随缘应现，普度众生啊，具不可思议的神通道力。所以故知波多波罗蜜多是大神咒，这大神咒是指神妙不可思议啊。所以诸佛如来啊，证实相般若啊，从实相般若一时境界显四世无碍的法界啊，显四世无碍的作用。所以佛能够作为成转大法轮，能够以一毛端现宝王刹啊，显四世无碍的境界，这个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而证诸法实相所显发出来的妙用。所以啊， 如果我们依波多波罗蜜多来修学啊，我常跟大家说明，大圣菩萨的修学一定要依六度而修啊。那我在前面跟大家说明过了，我们修布施要增长我们的悲心啊，我们修持戒要增长我们的清净心啊。那持戒是为了啊，正了我们的清净心啊，怎么能够持得好？你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知道问心无愧，才能够心安理得啊，你戒才会持得好啊。那忍辱要修我们广大的包容心，学习我们心包太息量州法界，不是在那里忍。所以你要把持戒持得好，你要把忍辱忍得好啊，你一定要有大慈悲心为基础。为什么？你能够体会到众生的苦，所以你不跟人家计较，你那个包容心才会生出来，你戒也才能够持得圆满啊。那这个禅定啊，我前面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可以分成动中修禅定跟定中修禅定啊。那定中修禅定，那当然你在你空闲的时候，最好能够啊，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不要被干扰，能够自心一处啊，来审观你这一念的心。所以静中修禅定呢，啊，可以说就修什么？修专注啊，心把它安住在一处啊。所以文殊师利菩萨说：“自心一处啊，啊，无事不办啊，你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就的。啊”那有关我们静中的修禅定啊，我也劝大家啊，要看那一本那个智者大师所写的《修学这个止观坐禅法要》啊，这本书啊，就是小止观啊。那墨学收集了一些资料啊，把它引印成册，叫做《坐禅法要》啊。那坐禅法要是讲方法的，那这个智者大师所写的这本啊《修学止观坐禅法要》，这个是讲原则原理的啊。如果这两本你把它看清楚啊，了解这里面所讲的真实意，你来修止观比较不会出问题。那当然，你如果了解佛法的这个真实意啊，你来修坐禅修止观，那不会出问题啊。或者说你需要老师教导啊，比较安全。那动中修坐禅啊，众中修禅定，我劝大家用五种方法来对治啊，在境界中用五种方法来对治啊。你把心安住在一句佛号上啊，心每天没事的时候，心就把佛号提起来啊，或者是你喜欢持咒，或者喜欢持南无波多波罗蜜多也可以啊，就把这一句圣号提起来。那当我们根尘接触这句佛号服不了你的烦恼的时候，就依我们所修学的道理啊，比如先修空观啊，你在所研习的般若经典里面，你取一句一段一句，这一句对你最受用了，你把它记下来啊，并不是背一段经。比如说你取一句是诸法空相，原来是一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取一句就可以了啊。或者是像心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起一句就可以能够产生你观空离相的作用。所以当你佛号扶不住的时候，你的修学般若空观这些都是幻化虚假的，得不到，像梦一样不可得。用你所修学般若经典里面奇迹来对治它啊，舍掉你的染浊的心，保持你的心平气和。那如果这个般若的方法你还服不了你的心，你就用唯识的道理啊，像我们前面研习过啊，这八识归集颂这里面就是讲的啊，我们所见的五蕴十二入是八界之法，内根深外气界种种分别外境，其实就是我们自心分别自心相啊。所以四体四分，我们不要以为啊，能见的我以及所见的境界，这个能见的我跟所见的境界，其实这整个就是我们四体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前五识清理那外庭的境界，第六识抓住这个 这个漏泄的影子在那里思量计较。那第七世把这个前六世的这些影像把它当成是实有了，然后内执着第八世的见分为我，这样就有了相对能所，在这里起分别起执着啊，那产生了这个我爱我贪我痴我慢种种这种迷惑颠倒啊。其实这整个境界都是我们自心分别自心相而已啊，幻化虚假，不是实有的，用唯识的道理啊来离一切境界的染着。如果你透过这三种方法还服不了你的那个四心的攀缘呢 啊还服不了你的烦恼，那你就用啊过去生欠人家的要还啊，达摩祖师教我们的啊抱怨行随缘行，欠人家要还嘛，现在冤亲债主来临了，好，还债，当还债想，再还了一身轻，无债一身轻，随缘消旧业啊，切莫添新殃啊，这样来舍掉你的这种烦恼心。那如果这个方法你还服不了，你就要想啊，这是佛考，我修学到累积到一段的因缘以后啊，当你要突破这种境界，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考试，我们又叫佛考又叫魔考啊，这个就是考验。如果能够通过这一层的考验，我境界会提升。如果呢我火烧功德林了，那我把我修的功德转成了这有漏的福报，是太可惜了，我一定要扶住我这一念的心，让他心不起心不攀缘啊，不起情事上的波涛，来扶你的妄想分别。如果你前面这些方法都扶不了你的攀缘心，那你就知道你是真的是业障深重了，你这个烦恼习气太重了，你这样的五道力量还扶不了它，那你唯有啊深自忏悔，跑到佛菩萨的面前啊，佛像的面前深自忏悔，从心体上深自忏悔，哎呀，我以前常常在求忏悔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为无始啊贪嗔痴，从身以意之所生，我今佛前求忏悔，以前在忏悔不知道我在忏悔些什么，原来我要忏悔就是这些业力习气的种子啊，这个力量怎么这么强，然后把我们这个业力习气的这个习气啊，这种力量啊，用忏悔的力量纷纷的把它破除啊。所以由将来起观行，在境界中来对治环境，由五道变成四道，变成三道，变成两道，最后一句佛号或者是一句咒，你就把心扶住了，那就接近开悟了。所以啊，开悟的条件就是理相嘛，所以金刚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了，一切相即明诸佛啊。那修行的要件就是如如不动不取一相，那今天动心呢，我们就用这五种权宜的方便啊来历练呢、啊、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啊。那怎么修般若啊，我也劝大家除了我们学习般若经典以外啊，我们学习心地法门的般若经典，我把这般若经典开成了几部啊，几部经典啊，第一部六祖大师发大坛经，第二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三部心经，第四部大圣起信论，第五部是八世归集颂，第六部是大圣起信论，第七部是楞严经，第八部是楞伽阿耨多罗宝经，这是素缘啊。因为达摩祖师啊，这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达摩祖师传给慧可大师是传楞伽阿耨多罗宝经，到了五祖弘忍大师以后改成金刚经印心啊，到了六祖大师以后啊，就以六祖大师法华坛经为禅宗的一部重要的印心的经典。所以我们从六祖大师法华坛经啊起修，然后素缘，一直到最后楞伽阿耨多罗宝经，用这样来熏习。除了我们用这样的熏习以外，我们每天早晚课一定要做啊，早晚课一定要做，借着早课提醒自己啊，我今天一定要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啊，要觉而不迷，正而不行，静而不染，醒观自己的这一念心啊。那晚课做一次的总检讨，我今天啊在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个日用平常间，我有做错了什么啊？我有犯什么过？做一次的总检讨，做一次的总反省，来改过自新。除了早晚课以外，我也常常劝大家一定要懂得供养。除了我们三餐要做供养以外啊，再加上你吃点心啊，你泡好茶、喝咖啡、吃水果啊，也要做供养。这样一天，你这个供养就会供养了十几次以上。那在做个供养的时候，要做一个观想，比如供养，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护法、供养法界无量众生，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帮助一切众生。那供养佛，佛就是觉呀、啊；供养法，法就是正啊，正知正见；供养僧，僧就是清净啊；供养护法，护法就是心啊，保护我这一念心要清净啊，要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的供养护法，这样做个观想，然后再省察一下我前面那一段的供养跟这一段中间我有没有做什么错事，有错事立刻忏悔，立刻改过。学习修学化，只要你把你所有的过失全部改掉了，那就成就了。我们就是无量无边的过失，有大过，有中过，有小过啊，还有维系的过。如果能够从大过改、中过改、小过改，乃至于维系过都改了，维系的过都改了，那就破根本无明了。所以只是改过啊，所以你这些一定要借着你审观来审查，将来不断的来改过啊，来改过来检查审观我们这一念的心啊，然后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帮助一切众生，时时将来关心，所以你就能够真正做到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啊，来修学十善业，然后依以修学十善业来做到我们的三业清净。这三业清净是佛出世，三业不净是佛灭度了。所以四心是佛，四心作佛，就在你这三业的染净不同而已。三业清净了，那就你这身孙这个身心就是活活了，你三业不清净了，你这个身心就是佛灭度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借着这样不断的审查，不断的清查，你不断的改过，心就越来越清净，烦恼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你起心动念都跟善法相应，你在境界中就得到解脱了。而修学一定要真正去用功啊！那你把我前面所讲的这些方法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那就是精进了，不需要有在任何的形象了啊！你把这些方法用在你日常生活，时时将来检讨，增长我们的慈悲心，增长我们的清净心，增长我们的包容心，时时检讨，时时来帮助众生，你不知不觉中你就入佛之见了。所以你依这样的方法这样修，你入佛之见，你一定可以得到一念相应入佛原教的道理啊。所以我常常举默学修学的经验呢、啊，默学修学的经验啊，我先是了解这啊，原来这个身子不是我啊，原来我就是那一念心才是真正的我啊，那一念心在哪里？那个心是我在哪里？在眼约见，在耳约闻，在鼻能嗅，在嘴能尝，在手能抓，在脚能奔，那个才是我啊！啊，体会到这个道理，那不断的这样用功，不断的用功，最后再深入体会到什么？原来呢，整个境界现出来就是我的心啊！那整个境界就是我自己的心现出来的影像而已啊！因为心在眼耶见，那见跑出来就是相嘛，在耳耶闻跑出来的声音嘛，跑出来就是声音嘛，所以这六层境界就是我的心的原影像嘛。先体会到这个境界，但是呢，物质的当体没有办法去想，因为想进来就想不透了。那这个是我的心的象限出来的石狮子，那这个硬硬的这个是什么？这个石头又是什么？想不出来。一想进出来，这个怎么会是我的心呢？想不出来了。所以就是要这样的用功精进，它会逐步的提升，你的悟处会不断的提升。 后来在某一个因缘，在个别的事相上体会到，哎，它是空的，这些境界是空的啊，那是一种感受，感受着眼前这些境界是空的啊。你以前呢，你很喜欢的东西，哎，它是空的，突然觉得，哎，这些东西没有值得你什么特别喜欢嘛？你以前你很讨厌的东西，你突然感受到它是空的，得不到，幻化虚假，空的，哎，有什么好计较的？哎，那你很讨厌的就变成不讨厌了，不会像以前那个那种啊，碰到你欢喜的就是啊一头栽进去，碰到你讨厌的就是嗔恨就生出来了，心就比较能够保持平静了。然后不断的用功，一定要记得这六度的修行，这样不断的用功啊，在某个因缘，我从楞严经中体会到，哎呀，原来这七大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地水火风空根四啊。分出来说，这心色二法通通都如来藏妙真如性了，这个都是心体啊，感受到，但是那时候感受很浅，不深啊啊，不深不要紧，你不要急，慢慢慢慢，这个境界会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加深，终于感受到整个境界原来就是你自己的心体啊啊，这整个内根深外气界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你的心体，就是你这个觉知心幻现出来的，所以啊，你就能够深悟这全体法界，这十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心性，这个觉知心，今天的觉知心无尽的缘起啊，无尽的缘起，这十法界，所以这十法界就是你这一念觉知心无尽的缘起啊。那诸佛如来也是一样啊，这十法界就是诸佛如来他一念心无尽的缘起，但诸佛如来他亲证这样的境界啊，我们没有亲证的，所以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同共这个心体啊啊，同共这个心体，所以以阿弥陀佛为主，那这十方法界，这十法界三千诸法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就是阿弥陀佛那一念心无尽的缘起，以释迦牟尼佛为主，那这个十方法界三千诸法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一念心性无尽的缘起啊，啊，以药师佛为主，那这十方三世啊三千诸法，那就是东方药师地光佛那一念心性的无尽的缘起啊，所以这十法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体幻现出来的，所以十教菩萨破一分根本无明，你看从他的心中就看到这啊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那他的一念心体，破两分根本无明，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他一念心体啊，这样倍倍增上，一直到断尽这四十二品根本无明，那浩瀚的宇宙尽虚空遍法界就是诸佛菩萨这一念心体而已啊，所以十法界就是我们心，就是我们一心啊，他当体红手自信啊，红手自信，它永远就是心体，所以我常常用梦境来做比喻，像我们梦不醒啊，你在里面啊起分别，有好有坏，有山河大地啊，有冤亲债主，有林林种种种种差别相啊，你梦不醒，有人跟你讲这些境界都是心体啊，这些境界都是你的心体啊，你梦不醒，你绝对不知道，你说那是我的依报世界啊，那是我的财产，那怎么会是我的心体啊，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你只要梦一醒你就知道，原来所有的梦境就是你的心体啊，是一点不假，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所以梦境里面那些境界啊，它横守自信，梦境里面那些种种相啊，种种境界它横守自信，那个自信是空的，空寂的，空寂性，所以你看啊，你的枕边人他在那里做梦，不管做恐怖的梦或者欢喜的梦，他在那里面热闹不得了，你在旁边什么都没感觉，